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感谢主赐我们这样的恩赐，在一个真是金秋季节能够享受这么美好的大自然。今天的天气也是特别的好，当然我也非常的高兴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信息。不过我也特别感恩的就是我妈妈这是第六次来美国上一次是3年前来到我们这里，在我们教会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弟兄姊妹特别的对他的关爱在这个一个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妈妈在这里受洗信主。不过呢，特别看到主在各方面对他的这个看顾对他特别的看顾。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例子，就是他上次来的时候正好是美国政府的这个 budget 是遇到问题，所以呢就是美国政府不能够，这公务员都不能出差了，所以那个飞机呢上面就空得很，所以我妈妈来的时候是坐的，她说卧铺坐来的，就是花了经济舱的钱，但是坐的这个商务舱的这个待遇过来的。回来之后等她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回去的时候，她又坐了商务舱回去了，虽然我们也没有买商务舱票啊。他回去了，其实我给教会写了一封信，但这封信因为这个email 的缘故没有发出去，所以其实我写的那封信就是非常感谢弟兄姊妹对他的关爱然后呢他一路也非常平安，告诉大家他一路平安到达也是坐的卧铺回去。这次来呢，我们都为妈妈的这个行程祷告当然我也是就是比较 reasonable 了，这次我就想说哎呀，这么大的年纪了一个人飞是不行了，上次还是比较有信心，这次说这么大年纪还是让他不要一个人飞，所以呢是正好他也是来庆祝他的这个90岁生日，所以呢我就让请我哥哥我嫂嫂他们带着孙女儿然后呢一起飞到华盛顿，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安排是非常的周密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就为他行程祷告。阿荣的祷告特别，阿荣祷告说让爷妈妈这次说是不是能够再有空位置飞过来，也是躺着坐卧铺过来但是我们神回答他的这个祷告是用他特别幽默的方式，用他一个特别幽默的方式。等我哥哥嫂嫂到了机场的时候 check in 的时候航空公司说你们两个人不能走妈妈可以走，那小孙女儿可以走，但是你们俩不能走，因为她的那个护照离开她离境的时间不到半年，只差2到3天所以她说差一天都不能过，所以就在机场给我打电话说她现在他们两个人不能过来了怎么办那我想一想说她13个小时14个小时还是要飞，哥哥在旁边她还是要飞，也不会因为哥哥在旁边她就不飞，对不对？所以当我知道妈妈的身体有神的保守，她自己的身体还是不错，所以呢我就有信心说好，就请妈妈还是过来，不要退票。所以就这样妈妈又一次自己飞过来了昨天下午准时提前了10几分钟到达一切都平安顺利感谢主的恩典。也是卧铺，对，因为我这次的卧铺不是人家空了，是因为我哥哥嫂嫂的那个座位就空在那没人坐所以非常感谢主他特别的看顾我们特别感谢弟兄姊妹为他的祷告呀。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关于何为美善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什么是美善，我们也很向往美善，我们希望自己是美善，也希望我们周围的人都很美善，但是什么是美善呢谁有真正的美善呢？我们怎么样才能有真正的美善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题目。我们刚才读了这两段经文，我们现在再细细地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100篇第5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雅各书 第一章第十七节，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特别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我们圣灵的感动，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学习什么是真正的美善。感谢主把我们这群人带到夏洛茨维尔，或者是放在夏洛茨维尔，也赐我们这么一个好的教会，赐我们这么多有各样恩赐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感谢主的恩典。求主就是继续带领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奔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真的是在各样的事上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感谢主，祈求主给我口才，今天在这里能够把你的道讲明白。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好，我今天跟大家从四个方面来讲关于美善，何为美善。第一点就是什么是美善，我刚才讲大家可能都知道什么是美善，但是我们再仔细来分析一下什么是美善。当我们讲美善的时候，你们会想到什么？会想到什么？我想可能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这个大自然的美，也不是讲某一个动物的可爱，我们讲的是人，讲我们一个人他的一生有那么样一个特质，就是有美善的特质，是怎么样？更多的讲是愿意帮助别人，给周遭的人带来祝福，这样的美善。我们讲的绝对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外表，也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口才，当然也不是我们的魅力，也不是我们的钱财，也不是我们的家道丰富，也不是我们的职业顺利。我们讲的是一个全人，这个人可能并不富有，可能并不长得漂亮帅气，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样是美善的，是不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到底什么是美善呢？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我们看一看耶稣基督在讲了他律法的总纲。大家知道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我们什么？爱神，或者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们的神，还有呢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或爱邻舍爱人如己。但是那个法利赛人或律法师就 challenge， 或者说要考一考耶稣，说到底谁是你的 neighbor 呢？那耶稣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所以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到第三十六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到三十六节。这里耶稣讲了一个撒玛利亚人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上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 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个故事可能我们读完了以后，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很有个明确的答案， Who is good？ 谁是有美善？ Who is good？ 但是我们有没有仔细地去分析一下这个故事当中有几个人？第一个是被抢的那个人，被打得半死的那个人，你们猜想是什么样的人？当然在这里面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我想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他可能是一个犹太人。第二呢，就是那个祭司。那祭司是什么样的人？是神的仆人，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本该有什么怜悯之心，应该是见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他应该是去主动帮助的。但是他有没有？他没有，绕道而行。绕道而行就是不但是不帮助，而且是躲得越远越好啊。利未人呢？利未人是犹太人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他是神也是拣选做神的仆人的，他是也是做祭司，都要从利未人当中选的，所以他们的灵命应该是什么？也是最高的，但是他也同样的绕道而行。最后，这个撒玛利亚人，在当时来，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样的人？外邦人，被别人看不起，社会地位不高的，或者甚至是什么，甚至是非常贫穷的，是不被所谓神拣选的人是外邦人。但是这位撒玛利亚人怎么样？他做了我们神喜悦的事情，他去动了慈心，去帮助了他。但是你从他最后他走的时候，给那个旅店老板的钱，给了钱说还有不够，他还要回来再给，表明怎么样？表明他并不很富有，他并不是说我把钱所有付了，我放一个 credit card 给你，你就刷吧他并不是这样，他是非常不富有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所行的是有美善的，是有美善。其实最根本的就是美善就是 equal love， 是一个 sacrificial love， 是有一个牺牲的爱。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可以来讲美善，可以讲有真爱，或者我们中国人讲有爱心。通常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美善，可能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爱心，有没有爱心。总体来讲，我们现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美善基本上是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一个人他是不是有美善的品质或者品格或者就是说这个人总体来讲这一生当中在大多数的事情上他是不是具有爱心，是讲的是这个美善。第二个讲的是某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从开始发生发展到结束是不是有给别人带来益处，是不是有美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讲的是这样的一个美善。第二，刚才讲第一点什么是美善，第二讲是谁是美善的，谁是美善的。长久以来我们中国人特别有这么一个争论，就是怎么讲，孔夫子说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不是？所以一直在这个在哲学界也好，在宗教的领域也好，也会有这个争论，到底人之初性本善呢还是性本恶呢？我们信主的人可能的答案就是和孔夫子的答案是不一样的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的看看是不是这样的。虽然我们的人从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单个的细胞发育成一个 baby 的时候，它的那个生物的过程是非常美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里面真正的有善吗？它有爱吗？它会有爱吗？我想 现代科学还没有能证明一个 baby 里面是有爱的，也不能证明一个受精的卵是有爱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证明它。我想我们现在暂且不能够说明它一定有或者一定不有，但是我可以讲，我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我想是没有的。比方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他常常到我们当中来，佳琪啊，佳琪现在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叫四喜，非常可爱，非常可爱啊，看着他一点点一点点长大。但是最近的时候怎么样，他们第二个孩子出生了然后我就问佳琪怎么样，他这个四喜适应的怎么样。佳琪给我第一个回答就是四喜非常的嫉妒，非常的嫉妒。他妈妈喂奶的时候他就在旁边拉妈妈，甚至去打那个小 baby。 你想佳琪和 Lina 是两个很小很好的弟兄姊妹，我不相信他们会去教这个孩子是去嫉妒去打他的弟弟，对不对？他是从哪里来，他的这个从哪里来。我自己有一个外孙女儿长得也是很可爱她随着时间的延长，她现在年纪也开始变大了，孩子变得越来越有反应了，但是你会发现她非常的任性，非常的任性。她所想要的东西她就这一刻一定要得到，如果她不得到她就会什么大哭大闹。这我相信也不是我女儿教她的，我女婿也不会教她去大哭大闹。但她从哪里来，就是一个自我为中心，天生的有这个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的人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并没有善，并没有善，我们的善没有办法从我们自己当中产生。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说小孩子很可爱，我们很喜欢小孩子，我们会说小孩子很可爱，你看这么可爱怎么能说他恶呢，对不对？有没有想过我们说他可爱是因为我们爱他们，而我们这个爱他们爱着孩子的爱是从神那里来的，神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对孩子对自己的特别是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儿女对自己的孙女或者对自己的重孙女儿有特别的爱，他长得怎么丑你还觉得他特别的丑特别的爱特别可爱他如果说大哭大闹不讲道理，你觉得哎呀怎么这么聪明，是不是？还有就是甚至小孩子就是 accident 大便了，那个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或者祖父怎么好可爱好可爱我说中国人是这样，美国人也一样，美国人也一样我们 UVA 一个教授是我们的那个妇产科主任，他就是接生孩子就做这个领域。最近他的孙子出生了，我们一起合作，他就跟我一阵子 email， 他说他那天在 Texas， 那一天他就在 Dallas 那边，就是给他的孙子换尿布，他说好好兴奋啊，好好快乐，就是给孙子换尿布，是不是？所以这个爱，这个美善，这个孩子的所谓的可爱美善，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爱他，爱他的缘故。其实孩子赐给我们也是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爱这个孩子爱到了一个程度，就忘记了他那些不可爱的地方我们甚至，我讲一个夸张的话，我那个将要出生的小外孙子，他们做了 echo， 做了那个 ultrasound， 有一个脸在那好几个我们家人都说哦，好可爱好可爱，我说一个 ultrasound 有多可爱能有多可爱，但是因为我们爱放在我们当中。好，那我们看一看圣经怎么讲的，大家坐稳不要摔倒，大家坐稳不要摔倒。我们先来看看圣经怎么讲，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圣经讲我们人有没有美善，从一开始，当然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看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 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我们没有美善，我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远离神的要求。当然这个标准不是我们的标准，可能我们以人的标准说，哎呀，今天我们做了这件事，做了那件事，对人类有帮助，对对对什么，但那都不是神的标准，是人的标准啊。再看这，你们不用翻了，圣经在三处，四福音有三个福音在三处讲到说，有人来挑战耶稣，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事情得永生呢？我做什么善事得永生呢？耶稣并没有回答说你做什么善事，耶稣对他说，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六节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只有一位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这里说，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耶稣都说，你都不要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路加福音同样，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所以我们人所拥有的那些爱，那些良善，都是怎么样，都是相对的，都是相对的，都是暂时的，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我们不能有 everlasting， 就是没有能够永恒的良善啊，相对的啊，不够大，我们的爱不够大，我们的爱不够持久，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也许你会说，哟，我们有些人做很好的事啊，甚至有人说，因为我们有一些非基督徒做事做得比那基督徒做得好得多得多。嗯，这完全有可能啊，完全有可能。那是不是这就是良善呢？这就是良善呢？是良善，但这个良善是，还是我刚才讲的，是相对的，与神绝对的良善是不能比拟的啊，也是短暂的，也是这个有条件的。我举个例子，曾经跟大家举过一个这个例子，一个澳大利亚的教授到我们Charlottesville 来访问UVA， 是我请他过来。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啊，他的太太是一个基督徒，他太太嫁给他的时候就说，我看到他比很多基督徒都很好，所以他才爱上了他，所以他就嫁了他，嫁到澳大利亚去了。但是他太太去了以后就不再去教会了慢慢就不再去教会了。这一次我请他过来的时候，我们无意当中关于讲了同性恋，对同性恋的问题，然后就讲了这个教会的事情。他就说，我就觉得我很好。我说，你好在什么地方？他说，比方说这次我们到 San Diego 去开会，我就是买了一个大一点的披萨，我并不是买一片或者是买两片披萨花个3块钱，我花了5块钱就买一个披萨，那我吃了几片，我剩下来的这个我就送到那个 homeless 那边去，送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那去。那我说，是很不错，是很不错。然后呢，他说我送给他的时候，那个无家可归的人说No, I'm okay. 他就 feel disappointed. 他就觉得有点失望。那我就跟他分析，我说，你觉得你为什么会失望呢？他说，我觉得他应该说 thank you. 他说 thank you. 他没有说 thank you, 他就失望。大家看到他的这个爱是有一定条件的。假如那个 homeless 的那个人是一个精神病人，如果在他给他披萨的时候他反过头来骂他，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他还能像耶稣基督那样去做吗？可能是很大的一个问号，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感谢主，这次我们到哥本哈根去的时候又遇到这位教授，他在哥本哈根做这个科学家，所以呢，他主动地跟我讲说跟我们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饭。虽然他也是住在 apartment 里面，不是他的 home， 是他的一个 temporary home， 他给我们 做了晚餐，然后他就说跟我太太讲这个关于圣经的事情，跟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他说我希望他能到教会去，他希望他的太太去回到教会。不过我们还是讨论了，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就更加清楚了。他清楚了说我们人的美善是有限的，是短暂的，是有条件的。在圣经上有49处讲到了以色列的那些王们，他们做在耶和华神眼里面为恶的事。你们去查一查，一共有49处。在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所说的这个美善其实不是以我们为标准，如果以我们为标准，我们常常会走偏。但是这里讲的是神眼里面的 in his eyes, in his sight、yeah. 第三点，我们来分享神有什么样的美善，神是什么样的美善。刚才我们读的那段诗篇，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在这里告诉我们，谁是真正的美善，就是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只有他是真正的美善。这里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一转眼他马上就转了说，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讲了一个最大的特质，就是神的爱是什么？永恒不变的爱，永恒不变的，他的美善是永恒不变的。他就是爱，他就是美善，但是他是永恒不变的。其实他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的美善，实际上就是我们牺牲的爱，是神的爱，叫神爱。以前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们的爱有友爱，有情爱，有亲情的这个亲爱，就是家人之间的爱。只有一个爱是我们如果没有相信神我们都没有的，就是神爱。神爱是 sacrificial 爱，就是愿意牺牲的爱。因为我们前面讲的亲情也好，友情也好，甚至家庭里面的这个爱也好，都是有一定条件的。我们见得多了，有很多家庭虽然是你看得很好的，但是反目成仇也有的啊，父亲不认儿子啊，母亲不认媳妇啊，等等等等，这个太多了，太多太多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神的爱是什么？在我们都不爱他的时候，我们甚至恨恶他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啊，付了这个代价。他对我们的爱是随时随地的，就像一首诗歌唱的，白天太阳不会伤我们，黑夜月亮也不会害我们。但是神的爱呢，是随时随地的，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就是约瑟的故事。约瑟被他的兄弟怎么样卖了欺负，把他卖到哪里去？埃及去了，卖到埃及去了。他在埃及因为他的聪明才智，然后神的看顾，他当了埃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个宰相。然后呢，他的兄弟们因为饥荒来到了埃及，当他认出他的兄弟们的时候，他就设法地帮助他们。最后他说了一句最著名的话，最著名的话在创世纪第50章第20节，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大家看见没有？我们人可以做错了很多的事情，但神的意思永远是好的，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想起我们在这里 Charlottesville， 我们的两个教会曾经发生过分裂，这个对人来说，对神来说都是亏缺。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这件事，我也想到这件事，我就想了说，肯定不是神的错，肯定不是神的错，一定是我们人的错。但是我们希望我们都要有一个饶恕的心，不要说 一定是那个人的错，而是说一定是我们人的错，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自己。很可能我们如果当时在的时候，我们可能比那个人还要更加错，这是完全有可能。但是什么当初发生的这个事情，在这里来看，好像就像约瑟说的一样，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或者从前我们这些人所犯的这些罪是让教会分裂，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的是让我们有更加复兴的教会，有更多的人，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创始成终、有永恒的爱的神，而不会改变，不会有转动的影儿。这句话，这样的想法也应验了神保罗说的：“我晓得万事都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思考这个话题，也就说明了神真的是用圣灵感动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什么是美善？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是不是应该用美善？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应该成为一个美善的人？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那个要求，但是如果我们谦卑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能够像神那样能够有美善。当然我们不是完全的，但是这也就是神要求我们，要求我们有那样子的心，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有那样的心。所以在第四点，我和大家分析如何有美善。我们都希望有美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没有利害冲突的时候，你问他，你说你是不是愿意有美善，愿不愿意有爱心，愿不愿意有牺牲的爱，愿不愿意帮助别人，你肯定说 yes。 但是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做不到。那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呢？如何能做到呢？我们这个如果有的话，从哪里来呢？我们这个美善从哪里来？刚才我们说不是从我们本身来的，我们本身没有，要不就是神放在我们里面要不就是我们因为后来我们信主了以后从神那里得到的。所以在雅各书这里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上头来我们都知道从哪里来，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最后他说，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也不会因为这个世界现在有了 internet 他对我们的爱就改变了，或者多了或者少了，没有，从来没有改变过。也不会因为我们将来有物联网了我们不需要好像买东西更方便了，我们之间教会弟兄姊妹就不应该有合一，在教主里面的合一，一起来奔走天路了。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改变。我们这一些都是从神赏赐给我们的，他是真正的美善。所以再次看到前面那段经文说，他本为善，耶和华本为善。所以现在我们看一看我跟大家最后就是分享一点，就是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在最近这次Linda 去世的时候没有去参加这个追思礼拜。我们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知道，我们有一个美国牧师他的名字叫 Roland， 有位太太，她名字叫 Linda 在26年前她得了癌症。在这26年当中，她一直身带这个疾病面对着这个癌症的折磨，她还要去传讲福音，她要传讲福音，她爱周遭的人，她爱乌干达人，他爱菲律宾人，他爱中国人，他爱年轻人，他爱老人，他爱男人，他爱女人，他真的是彰显出神的爱。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没有很高的学历他更是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但是他的爱从始到终没有改变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亲自的见到看见了神的荣美，就是通过他 在最近就是他最后一次住到这个 UVA 的医院的时候，他的那个肿瘤发展到医生已经没有办法给他做手术，他已经做了无处式的手术，所以我们要开玩笑的话，他身上已经带了一个拉链，随时都要打开去把这个肿瘤去掉再继续做化疗。我们如果说我们现在平心不讲说他当时最后的情况，我们就讲说假如是你第一次得癌症，你开过一次刀，癌症又复发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一个心情？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不是那么容易面对的。但是他已经是这么多次，5次，26年的时间啊，最后那次在病房的时候，他的那个肿瘤已经是没有办法了，医生说放弃开刀。大家都知道他是很愿意去开刀的，他是非常愿意开刀，但他开刀是为谁？他不是为他自己多存活一天，他如果是为自己多存活一天的话，他就是一个愿意，只是愿意今生的生活的一个人。他不是，我们从他的言行举止当中，我们跟他聊过很多，他盼望无比去见主的面，但是他还是愿意去做手术，去忍受这个痛苦，是为了我们，为我们在世上的弟兄姊妹和没有信主的人。所以他是非常愿意去手术，但是医生已经说不行了。对他来讲，经过26年的这个对癌症的这个抗争，他知道医生说不能手术意义是什么，意味着什么，他非常清楚他知道意味着什么。所以他那天吃东西就吐。那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带去看他的时候，外面下的大雨，窗户上的那个雨就像那个泪雨发在脸上流下来一样。然后我就安慰他，我说哇，你现在不能着急，你走一步是一步。他当时就说，哎，我喜欢这首歌叫走一步是一步，这首歌说我一步一步的登山，或者说我一步一步朝着美善去努力，我每一天努力，我一直在努力，我一定要登上那山，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有耶稣的同在，我一步一个脚印的登那座山。这是他当时的那个状况给我们唱的歌，给我们唱的歌。所以在他的追思礼拜上，我是唱了这首歌跟大家说，他给我们 set 一个 bar 很 high， 就是一个标准，建立一个很高的标准，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善，我们与主同行有多么的甜美。他 set 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但是他又把我们怎么样一起领的去登这座山。他已经登到顶了，我们呢还在与他同行，与神同行。所以他让我们这个标准呢其实是降低了这个标准，让我们更容易走前面的道路。他的力量从哪里来？是因为他爱我们，一定是神给他的力量，他才有这样的力量去做这样的事，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了4点。第一点，何为美善？实际上我们的美善就是牺牲的爱。谁是美善的？只有我们的神是真正的美善。我们神的爱是长阔高深，永恒不变。最后呢，我们怎么样有我们的美善？我们就是与主亲近，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顺服谦卑地悔改，这样子我们可以慢慢慢慢地越向主的这个身量，所以我们就会有美善。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感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自己本来没有美善，但是你的恩典，你拣选了我们， 你为我们付出了代价，让我们有这样的可能性，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与你亲近，从你那里得到力量，得到智慧，我们就有了美善，而这些美善恩赐完全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求主就是真的是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继续的奔走前面的道路，奔走天路，让我们在万事上都彰显神的荣耀，也帮助周遭的人，也就是荣神一人啊，这就是我们美善，我们的美善啊，求主亲自的带领，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两个教会在合并合一的过程当中，让主真的是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不足，让我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候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努力，更加的谦卑，能够让我们这个整个合一的这个过程成为美善。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Amen.